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大型纪录片种子种子近期正在热播，节目展示了中国种业的创新突破，记录了种业振兴攻坚克难的时光足迹。节目共六集，第一集就提到了出生于无锡的中国杰出的大豆育种专家葛军义教授。葛军义教授是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创建人，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国家大豆育种攻关，为我国大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产业突破点。中国是世界上大豆第一进口国，而中国种植大豆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在古代的中国，尤其在秦汉以前的时代，大豆还是老百姓的主要口粮，关系到老百姓的温饱生计，故而中国人民对大豆的情感不言而喻。葛军义院士今年86岁，从1953年踏入农学院至今，他把自己一甲子的岁月都献给了一粒小小的大豆，也因此荣获世界大豆研究大会终身成就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认识这位为大豆事业奋斗不止的科学家。1936年6月，葛军义出生在无锡市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他就读于无锡40学堂，也就是无锡连元街小学的前身。虽谈不上家境优渥，但葛军义的父母格外重视子女教育，兄妹四人先后被送到无锡最好的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葛军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无锡辅仁中学，这所江南名校在往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10几名院士，葛军义就是其中之一。1953年，葛军义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他立志于学理科当科学家。金榜题名时，招生委员会以体格不合格不能攻读理科为由，将他录取在南京农学院，也就是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年轻的葛军义心里100个不愿意，但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听了育种课后，葛君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幸运地遇到了好老师。当时的南京农学院师资雄厚，小麦科学泰斗金善宝教授，棉花科学泰斗冯泽芳教授，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朱立红教授，留美博士吴兆苏教授，著名大豆遗传育种和生物统计学家马玉华教授，可谓名师荟萃，群星闪耀。这些老师中的大多数人早年留学海外，成就等身，满怀一腔报国热情，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回国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他们的经历和品格鼓舞着年轻的葛君毅。时间追溯到1957年，苏北涟水农村。那一年，葛君毅刚从南京农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他主动提出前往农村锻炼。当地的农民可能想也想不到，那个和他们同吃同住、一起挖河推泥种地的年轻人，竟然是个连农活都没干过的无锡城里人。在苏北农村，葛君毅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大娘心疼他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每天自己吃白菜萝卜玉米糊，却将细粮都留给葛君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勤恳朴实的房东大娘，在葛君毅心里刻上深深的烙印。他暗暗立下誓言，农民真好，我一定要好好的为他们服务。恩师的引导，农民的辛劳，让他意识到择一事，终一生，民以食为天，从事农业研究和学理科一样，都是在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翱翔在天空，吹来一缕清风，江河渺欢喜，
洒下一阵春雨，滋润了心田，点亮一颗星星，为夜空照明，
让山的野梦闪耀着希望，通向新的天地，扬起一片风帆，迎着旭日航行，
让山的野梦闪耀着希望，
让小溪映出天空的风景，不负群山，
把知识和
在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玉华教授的指引下，葛君毅对大豆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0年，44岁的葛君毅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成功考取了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赴美国爱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爱奥瓦州立大学农学院在大豆科学和数量遗传方面的研究水平及条件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进修期间，葛君毅了解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豆生产因包囊线虫病几乎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其大豆生产的命运。在美国的2年半时间里，葛君毅考察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访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的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1982年，葛君毅回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和在上海当高级工程师的夫人长期分居两地。此次归国，夫人希望他能到上海来一家三口团聚，但还没在家待几天，他就收到了恩师马玉华先生的电报：你赶快回来。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短短5个字的召唤胜过千言万语。葛君毅决定独自一人回到南京，全身心投入他钟爱的大豆研究事业。葛君毅深知，优良的基因分散在不同的种质资源中，只有把所有优良的基因集中起来，放到需要的品种里面，才能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他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广泛征集大豆地方品种。一村村的找，挨家挨户的问，从1颗2颗到成千上万颗。在20多年的时间里，葛君毅一共收集到1.5万余份大豆地方品种。在1998年，葛君毅的研究团队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葛君毅曾自豪地说，中国所有的大豆产区我都去过。纵使如此，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未停歇。他常勉励学生，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
萧瑟的原野洒满阳光，我要为黑夜种一束光亮，让赶路的人看清方向。我要为自己种一个姑娘，寂寞的时候才不会忧伤。我要为自己种一个梦想，保持希望才不会绝望。我是一粒 在贫瘠的土地上，我要长出丰硕的果实，让平淡的四季吐露芬芳。我是一粒孤独的种子，缺少水分也缺少阳光，我在冰冷的土壤里一天天倔强生长。房子穿一件衣裳，我要搭一座无形的桥梁，让冷漠的人乐于交往。我要为自己打开一扇窗，可以看见更远的地方。我要越过布满荆棘的荒野，终将到达梦中的乌托邦。我是一粒孤独的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我要长出丰硕的果实，让平淡的四季吐露芬芳。我是一粒孤独的种子，缺少水分也缺少阳光，我在冰冷的土壤里一天天倔强生长。
就在葛军义潜心研究育种时，国内的大豆种植因受到进口大豆的影响不断萎缩。从1995年开始，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单产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大豆净出口国成为最大的进口国。葛军义说，优质大豆的培育之所以势在必行，不仅因为大豆是原产我国的农作物，还因为大豆是最具全面营养价值的农作物，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是国人食用油脂和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与我国一亿多吨大豆需求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内年仅1800多万吨的供给量，80%以上的需求需要进口。由于国外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中国生产一吨大豆的成本是3000元，美国的成本仅为2500元。而且我国进口农产品关税低，利用关税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收效甚微。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凭借价格低廉、出油率高等优势，进口大豆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加之我国大豆单位面积产值较低，种植大豆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水稻等其他作物，这也无形中打压了中国豆农的积极性，甚至一度出现了放弃国内大豆的说法。 葛军亦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来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他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5000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达到近200公斤一亩。在他的团队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获批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他还按照人体健康的需求培育氨基酸组成均衡的新品种大豆，营养价值甚至高于牛奶。直到今天，葛军义还保持着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的习惯。葛军义常这样对身边人说，只要每天早上中国人的碗里装的是自己的豆腐，中国人的杯子里盛的是自己的豆浆，我的坚持就有意义。要绘就全球作物表型研究的中国方案并非一日之功，这是葛军义一个甲子研究生涯中的新挑战，同时也是新机遇。2016年，好消息传来，当时的农业部发文要逐步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2020年，大豆种植的面积要比2016年增加1/3，产量的提升也上升为国家战略，而葛军义团队的育种技术成为这项战略最坚实的支撑。目前，中国仍然是全球生产天然大豆最主要的国家，大豆蛋白出口量占全球总大豆蛋白出口量的1/2以上。在葛军义的研究生涯中，他和同事的脚步走遍全国每一寸生长大豆的土地，收集整理大豆种植资源1.5万余份，创新大豆群体和特异种植2万余份，主持参与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长江中下游的3000多万亩豆田也在他们的指导下实现了产业化生产。不忘初心，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这或许是他能实现理想的原因。回望过去60多年的奋斗历程，葛军义用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的态度，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长路虽漫漫，未来却可期。在他心中，只愿早日实现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的村庄，祖祖辈辈的勤劳，生生世世的安康。这是我们丰收的时光，一望无际的稻浪麦浪，浪尖山腰花下的灿烂，千秋万代尽情分享。这是我们丰收的时光，无尽未来在青石中荡漾，我们点燃自己的能量，一起欢呼万物生长。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这是我们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